好，我们感谢主哈，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去领受主的话语，来领受主的祝福啊，因为主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我们真的是今天呢，我们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是神的家这样宝贵的信息。那么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多多的去明白他宝贵的真理。那也像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他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不离弃我们我们真的是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干什么呢？来赞美他这个世界经常这个想说的是什么呢？经常想说的是说让我们不要去赞美他，给我们很多的理由去抱怨但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给我们的理由是赞美所以我们总是有赞美上帝的理由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千万个理由，我们可以从千万年一直到永远都赞美他，因为他真的是配得我们的赞美，他真的是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大家在 PPT 上看到了我们的题目说在全家尽忠。那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离弃我们，而且你在我们身上必要做成你的美意，必要显出你的得胜。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当我们分享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跟大家去讲知识讲教义，我们乃是借着讲这些知识和教义帮助弟兄姊妹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当中多多的亲近你，也从你多多领受各样的恩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来去分享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系列第五讲。那么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基本上这一系列呢，我们到今天告一段落我们不是说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后都不讲，而是说我们应该是告一段落，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年的意向就是我们讲的说要高举基督征战得地那我们要进入这个系列。那在我们这个教会系列的话呢，我们第五讲我们要讲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的经文呢是来自于希伯来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 PPT 上可以看到我们有这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这六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之前呢一直分享的是以弗所书关于教会是神的家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希伯来书，因为关于教会是神的家呢不是只有以弗所书讲，而是其实整本圣经当中很多，就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经文。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对比，用谁来做对比呢？用摩西和主耶稣，是吧？然后他们有个共同点，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呀？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在神的家中干什么呀？尽忠。 而且在神的全家敬中。所以我们真的去看，就是思想的时候要看一看这些经文当中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提醒。那关于这方面，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就我们上次讲到教会神的家，我们第四讲的时候我们特别啊，真的是跟大家去分享了，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家人，对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家，但是呢，如果没有基督给我们的再造之功，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家。然后进入神的家的人呢，有很多特质，我们上次讲了三个特质，哪三个？信、望、爱。好，你要做神的家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常常用信心去看神的工作，要常常充满盼望，然后爱是最大的，对吧？然后我们要晓得说，其实当我们委身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的心愿是从我们心底里发出来的，那是什么呢？为基督多得一人，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说，那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经文，其实它强调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忠心，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看看忠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讲忠心的时候成为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和主基督他们共同的特征，而且是被上帝所夸赞，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下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做一个忠心的人，在神的家中敬重。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下忠心在神的家中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指望，那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忠心，就是我们来看看忠心。那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二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去看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讲了这段经文它的一个重点，其实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讲忠心，而且呢是对比主耶稣和摩西，说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忠心。虽然摩西和主耶稣他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共通的地方，就是都是忠心，而且被上帝所夸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晓得说，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忠心是最高的评价。当上帝评价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忠心的仆人的时候，这是最高的评价。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特别熟悉的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大家记得吗？对吧？五千两那个人出去赚了五千，然后回来交给家主说，哎呀，你原来交给我五千，我现在又赚了五千。然后家主怎么评价他呢？家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怎么样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看家主怎么样子啊，连续两次讲说你是忠心的，所以这是很高的评价。两千两那个拿过来，家主怎么评价呢？一样的，两千两那个时候我又赚了两千两，然后家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你，对吧？那个一千两的呢，他埋宝在地，家主就不喜悦，对吧？那因为他是误解上帝。所以你看，当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忠心是很高的评价，忠心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上帝是很看重。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忠心是极美的美德，阿们吧。忠心是上帝的儿女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你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但唯独我没有忠心，太可惜了，你去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美德，对不对？所以你要向神有忠心，你要在上帝托付你的事上有忠心，这就是很高的评价。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思想这些。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讲到摩西，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你看到他评价多么高，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敬重，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当中的典范，就是因为他忠心，他对上帝所托付的真的是非常的忠心。所以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去晓得说我们要去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很多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把一些东西看得很重，但其实在上帝心中不一定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羡慕一些有口才的人，口才好不好啊？好，对吧？一个人有口才，能够把一些话讲得清楚，能够把一些道理讲得清楚，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忽略了什么呢？你要追求忠心， 是吧？中心从哪里来？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帝来的。所以你要跟上帝求说，主啊，求你赐我中心。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因为有些人说，哎呀，我的成长环境一直不重视中心，所以我这辈子做不了中心的人。不，不管你成长环境如何，因为我们有一位至高的上帝，我们要求他，他就厚赐给我们。阿们吧，他就一定给我们。所以你要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有忠心。你既然对忠心这么高的评价，我求你使我成为忠心的人。而且我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求主使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的人有忠心，在上帝面前有忠心，这是你非常蒙福的地方。那么我们讲到忠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去想，就是那讲到忠心的时候，那忠心在我们中间普遍不普遍？不普遍，很少见。为什么这么少见？为什么忠心这么少见？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忠心本来应该是我们人的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特征，但是它居然变成一个很少见的东西，是因为什么呀？因为罪。阿们吧。因为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罪摧残了所有的人性。我再讲一遍，罪摧残了所有的人性，就是你人性当中一切的那些好的东西。你不要以为说罪会留下一个缝隙，说哎呀，它只破坏我的谦卑，它不破坏我的忠心，不存在的。罪会不会只破坏我们的德性，不破坏我们的知性？不会。所以人的理性，你会发现人经常不讲道理，对吧？人的逻辑经常很古怪不正确，但是他又很坚持。然后你说哎，你这个不合理啊，他不听，他不理，对吧？你看到有很多人甚至把它总结成道理，说哎呀，什么什么是这个家，是讲什么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因为有时候讲理大家讲不通，对不对？但是这个话其实好像他对了，对了一部分。就是你不要整天讲理，哎呀，跟着自己最爱的配偶只是跟他讲道理，说我跟你讲道理他很难过，你要讲爱我，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变成说你用爱来反对道理，这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罪的可怕。真的，每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上帝是忠心的还是不忠心的？忠心的。但是我们居然那么少的人是忠心的，你就知道罪的摧毁力大不大？非常大。就是你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有的，结果它变成稀少的，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把这个给破坏掉，而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罪。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说真的，其实不忠心在上帝的眼中它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路加福音12章46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这里面是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不忠心的仆人，就是他有一个仆人是个恶仆人，这个恶仆人家主不在的时候就乱来，结果家主回来了就要治罪他。而这里面强调说定他和什么样的人同罪啊？不忠心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不忠心，我只是不忠心不是什么大事，不是。其实不忠心就是我们跟上帝不像。阿们吧。我们跟基督不像，你越像基督你一定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我们既然讲到说罪这么可怕，把我们的忠心给破坏掉了，那我们需要去知道忠心怎么重新来。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他把摩西和主耶稣基督做对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从时间上来讲的话，是摩西尽忠在前还是基督尽忠在前？基督啊，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教义掌握得很清楚。那如果我们说从表现来讲呢，是摩西在前面。阿们吧。因为基督旧约的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对吧？但是摩西的忠心的根源在哪里？基督。阿们吧。你知道吗？因为基督是神，基督是我们一切美德的根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的。你有源头。阿们吧。你有源头。就像我们说，如果我有缺乏，但是我有源头，我渴，我经常口渴，但是我不太担心。为什么不太担心？因为我有水，对吧？因为我有水，而且这个水我随时可以喝的话，我就不太担心我渴的问题。阿们吧。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他自己 能够让我们重拾基督，重拾中心。所以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要在老我里面要重拾中心，那是真的不可能，那是如同什么呀，如同水中捞月。大家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那个课文是吧，说猴子捞月亮，说一群猴子，哎呀，看到天上有月亮，然后结果一低头看见什么呀，看见一个水里面也有月亮，说哎呦，月亮掉水里了，然后他们就去捞，捞得着不，他们的手一碰月亮就散了，一碰月亮就散了。你知道吗，我们说，我用这个比喻来跟大家去讲，你在人里面得到的中心也是这样子的，你只可以远观，你说哎呀，这个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忠心，不是，你去碰一碰，你一碰他就散。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我们在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一些非常出名的清官，我讲一个出名的清官，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海瑞，大家知不知道，海瑞是非常出名的清官，而且说这个人非常忠心，但是我们还好跟海瑞不在一起。你不要以为说如果我在明朝的时候我见到海瑞就好了，我跟他结成挚友，我跟你讲你结不成挚友。在海瑞身上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很苛刻。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五岁的女儿，有一次他这个五岁的女儿很饿，很饿呢，爸爸又不在身边，妈妈又不在身边，因为海瑞毕竟是个官，他们家里面有仆人，他五岁的女儿从仆人的手里拿了饼来吃，海瑞回来以后就大大生气，说你怎么可以，你作为我们家的小姐，你怎么可以在仆人手中拿东西吃呢？我宁可你饿死，你也不应该吃他手里的饼。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吗？海瑞这个女儿七天之后真的死了，饿死了，就是这样子。你看到吗？这就是人的中心，人的中心，所谓的中心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说你要去找中心，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认识圣经，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基督，因为你在基督里得着的和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看起来很相像，但本质完全不一样。阿们吧。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子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跟自己的儿女说，哎呀，我宁愿你这样这样子，把我们的儿女扎的心痛得不得了，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态度，我们那些方法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对照这些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让我们重拾信心，而且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就有得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怎么样子呢？这个新生命就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有忠心。你越在基督里越能忠心，真的，一个人越亲近基督他越能忠心。你看到有个人他很容易动摇，其实你就知道不管他嘴上怎么说，他跟基督的关系出问题。只要他跟基督的关系越亲近，他对主所托付的，他对主的教会，他对主的工作，他对主的手，他会忠心。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经常在主日的时候鼓励大家说，你要来亲近主啊，你要来敬拜主。我们不是要捆绑大家，而是要大家蒙福。阿们吧。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得了冠军，然后别人给他一个冠冕，给他一个奖杯，奖杯很重，纯金做的，这个人要不要说，哎，你们这些人真不懂事儿，干嘛拿这么重的奖杯给我？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会说，哇，这个真有分量。阿们吧。我们也是一样，你要去亲近主，当然你要承受一些重量，但是你得到的荣耀，你得到的祝福，你得到的恩典，比你花出来的那些精力相比的话，它是大大超过的。阿们吧。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讲说，我们现在是至暂至轻的什么呀，苦楚，将来要得什么极重无比的荣耀。就像刚才玲玲姊妹带大家诗歌敬拜的时候讲的，这个温伟耀博士这个弟兄他的见证一样，你看到他生活当中经历的那些艰难，经历那些痛苦，但他有一个信念，上帝不会苦待我，上帝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经历艰难以后，他整个人生都扭曲了，对吧？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为什么？结果他就被这个为什么给抓住，就像我们说，他被过去抓住，让他的现在走不出过去，甚至他的未来都被过去所定义。唯独我们是用未来定义我们现在，而且用哪个未来啊？永生的未来。阿们吧。跟神有关系的未来，是耶稣基督祝福，是跟上帝要在天堂里面的未来来定义我们现在。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们在地上其实居无定所，但是他们居然有一种信心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盼望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说我们是那个家乡的人，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逼迫我们，不是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欢喜。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了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愿意忠于基督，我愿意忠于我的主，因为我的主做工实在是奇妙，因为我的主在我身上做工。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基督的福音让我们重拾中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中心首先向神中心，而不是谄媚人。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想起来就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他讲了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先知哈拿尼亚。这个哈拿尼亚怎么样子呢？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巴比伦掳走，然后巴比伦很强盛，但巴比伦也很野蛮，所以大家都盼望巴比伦早点灭亡，对吧？然后结果这个先知就出来说话了，其实不是上帝差的，他说耶和华告诉我了，两年之内这个巴比伦就会垮掉，巴比伦放在我们肩上的轭就会断开啊。然后呢，但是耶利米是听了这个话，他也不敢随便说，但是他去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以后，他上帝告诉他，他知道说上帝没说这个话，所以耶利米就来警告这个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让神的百姓陷在谎言里了。哈拿尼亚的动机是不是想安慰神的百姓？是。但上帝让他说了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向神不忠心的人，结果他体恤人，其实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谄媚人。结果不该说的话他说出去，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评价摩西这么高的评价。摩西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觉得以色列百姓好可怜，我要说一些安慰他们的话就说过头的话。你看到摩西不是这样，对吧？他在旷野里的时候，摩西希望不希望出旷野？希望的不得了。他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他盼望迦南美地。但你注意，摩西没有一次跟以色列人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明年就出旷野了。他没有。上帝告诉他，他就忠心的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在旷野里面继续漂流，一直漂流到摩西死了。阿们吧。这就是向神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忠心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忠心是从神而来，又是向神而去。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说主，你向我说了什么话？我不要去谄媚人，但是当我忠信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向我说的话才能真正安慰人。阿们吧。我谄媚人的时候，是体恤人的肉体呢，还是造就人的生命？当我谄媚人的时候，我是体恤人呢，还是就是对人的肉体有益处，还是对人的真正生命有益处？对人的肉体，对吧？然后对人的肉体，其实这不是真正造就人。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让我做一个忠心的人，你让我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忠心是如此的重要，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的主基督治理神的家，然后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我们要将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这个坚持到底就是忠心。阿们吧。忠于上帝的应许。我们很多时候当上帝应许了我们什么，但是我们遇见挫折，我们容易什么，也许上帝改主意了，是不是？上帝是不是随便就改主意？不会的。所以上帝应许了，上帝答应了，即便一些状况在发生改变，甚至一些事情看来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但我忠于上帝。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兜圈，看来进不了迦南地了，但是摩西没有放弃希望，所以到他临死的时候，上帝把他带到尼波山上，让他去看迦南地。阿们吧。他就知道什么？他就知道说我们一定可以。阿们吧。因为上帝说的都是阿们。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忠心的侍奉者，忠心的侍奉者。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弟兄姊妹，我们好，真的是要去晓得，我们真的要去知道说，就是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所传说的事。摩西是诚然尽忠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人要有忠心，他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嘴里讲我有忠心，我有忠心，我有忠心？一个人要做一个真正的忠心的人，他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 他最重要的表现是行动，而且就是我们说的侍奉服侍。阿们吧。如果一个人说我对上帝很忠心的，但是他一点服侍都不做，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夸口的人。这个人可能听了我们今天讲到的前半部分，然后说忠心很重要，所以你谁也不许说我不忠心，但后半部分他没听。你如果要看圣经，你就知道说我如果向神是忠心的，那么我一定是个侍奉者。而且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一件事情。晓得什么？我说我们去讲一个事情，权力和侍奉的关系。为什么讲权力和侍奉的关系？就是我们讲到摩西，我们又想起来摩西曾经在40岁的时候希望做什么事情，希望帮助以色列人马上出埃及。但是摩西那个时候用的方法对不对？不对。但是摩西那个时候他用的方法，他要追求的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的摩西他文治武功都很强。我们按一般人讲说40岁是什么年纪啊？最好的年纪。阿们吧。再小一点幼稚，30多岁容易冲动，阿们吧。40岁当打，然后再往后呢体力不太够了，是吧？老了。我们现在40岁叫奔五，是吧？50岁叫奔六，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不少人在奔五，有些人已经开要奔六了，是吧？所以大家就觉得没力，所以40岁最好。但是40岁的摩西他那个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强力的手段，就是我们说权力。阿们吧。所以他伸手打死两个埃及人，然后把他们埋了，就是向以色列人展现什么？展现能力。你们这些人经常做奴隶，你们能力不够，但我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我有文采，我有武力，你们跟着我，我可以把你们带出埃及。虽然我们会死伤很多人，但是我们还是能出去。这就是摩西的想法。你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个误会，认为说权力能使我强大，所以无数人因为有这个观念，他拼命的要抓权力，对不对？很多人都羡慕说那个人他爸是个贪官，但是我们嘴里说这可恶的贪官，但心里很多人说我如果我爸是就好。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权力能使我强大，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的道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服侍才使我们强大。阿们吧。你看到40岁的摩西是大大失败，所以只能跑到旷野里面去，但80岁的摩西回来了。那个时候的摩西在埃及有什么影响力？过了40年你的影响力在哪里？没有了。阿们吧。他原来是埃及王子，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了，甚至可能法老都换人了，以色列人也不了解这个人了，对吧？因为你出去40年你试试，你如果你离开你老家40年你再回去，会不会大家全村人都欢迎你？不可能的，人家都不知道这是谁啊，对吧？你来干什么呀？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摩西为什么80岁的摩西可以得胜？你看到在出埃及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80岁之后的摩西他一直秉持的原则就是服侍，他不停的忠心的服侍。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强大的不得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教渗透到这个世界当中，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现代商业以前是不存在的，对吧？现代商业会说一句话，说顾客就是上帝，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其实这句话是从圣经上画出来的。我们圣经上面说服侍人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主。这个圣经上面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说顾客就是上帝，因为这对上帝不敬，对吧？但是他就强调说你做事情的模式，你是服侍的态度，而且你服侍人的时候你要想到你是在服侍上帝，你是为了上帝去做这个事情，你的工作才能做好，这个时候你才强大。但是那些追逐权力的人是越追逐权力其实他越弱。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我握住了权力，其实正好相反，是权力抓住了他。而且被权力抓住的人他的人性一定扭曲。阿们吧。被权力抓住的人他的人性一定扭曲。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凡是手握重权又不肯放开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变态的。你看这个人类历史上面那些独裁者，你看人类历史上面那些所谓的皇帝，我们上次也讲中国人到现在还喜欢看什么清宫剧，是吧？宫廷斗啊，宫斗，哎呀，然后个个都想着自己做皇帝，其实不可能的。中国那些皇帝没有一个是正常人，他在皇宫后院是种马种猪，对不对？他为什么娶3000佳丽？为了多生孩子。你在哪个地方看到有那些生了很多孩子的？不就是牧场里的种马吗？不就是农场里的种猪吗？对不对？因为他的种好，所以多生几个，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不正常的。阿们吧。他拼命抓权力。你看中国历史上面那些皇帝登基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把他的亲兄弟杀光先， 对不对？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他没握住权力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但是当他握住权力的时候，我们说权力如同烙铁，一下子把他整个的灵魂给烙坏了，他就扭曲，他就变态。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这些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可能做皇帝，但是今天又有多少基督徒也像世人一样追求权力，为了往上爬，把很多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做人的原则、真理的原则都丢弃掉了，然后说我可以成为局长，我可以成为处长，我可以成为什么什么长，然后我得更多的权利。其实你根本不是，你被权力扭曲了。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追逐权力必然失败，而且扭曲人性，但是当我们爱心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成功，我们才能什么呀？人心得滋润，你自己也得滋润，别人也因着你的服侍得滋润。阿们吧。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说你们看这个世上，世上的人是有什么？有大臣操权干嘛管辖他们，你们当中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你们当中为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阿们吧。你们想做首的要什么呀？要服侍众人。你越服侍你才真正有力量，这就是主基督他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时候，我在讲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些，因为很多人误解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在教会当中他也追逐权力，他也追逐权力。我们之前这个有弟兄姊妹试图去帮助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要在教会当中他不想去服侍，他想要权力，所以当他发现他的权力被冒犯，所谓的他认为的权力被冒犯，他就不服侍了，他就丢弃他的教会，他就走了。很可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搞错。其实你来到教会你就是为了服侍，而且你服侍的时候吃亏不吃亏？服侍的时候吃亏不吃亏？一点都不吃亏。真的，你服侍的时候看台你要付出精力，你要付出时间，甚至别人不理解你会说你，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忍耐，但是你得着的永远比你付出的多。阿们吧。但是你追逐权力，你不断的在失去，你不断的在失去，最后连你的人性都失去，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是大不相同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讲第二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要去看到，要去看什么呢？就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然后前面还说了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要去服侍的人，我们要真的向主忠心的人，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做谁的仆人？你是做基督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是最尊贵的身份。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每一封书信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最喜欢其中用的一个词就是这个，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对吧？耶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他很喜欢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你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成仆人，其实他那个词还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奴隶，耶稣的奴隶。我们一听奴隶我们就容易着急，对吧？我们说哎呀，这个词不好听，我不想叫这个词。但保罗很欣喜的把这个词拿出来说，我就是基督的仆人。为什么？因为这个称号是非常尊贵的，我是服侍基督的，我是在基督的家里，在神的家里做仆人。而且我在神的家里做仆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就这里面讲这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主基督。说主基督应该比摩西更得荣耀。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建造房屋的，而摩西呢？摩西是被建造。你说这个跟你讲的这个有什么关系？注意弟兄姊妹，每一个服侍主的工人都是基督在建造。基督塑造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引导你去服侍。你一看这个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很想生命成长，但为什么我生命成长的不够快呢？为什么那个弟兄明明信主比我晚五年，甚至比我晚十年，他现在明显已经跑到我前面去了呢？哎呀，主啊，你好偏心眼哦！我也愿意成长，你就不塑造我，你就塑造他啊！你爱他多过爱我，主啊，谁说你公平？我不认为你公平。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绝对公平，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塑造你的方式就是让你服侍，你越服侍你的成长就越快。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建造工作就是建造工人。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呼召大家说，在我们教会我们盼望每个人都参与服侍。我们每个人参与服侍不是说每个主日大家都不听到说，哎，每个人都在外面服侍，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比如说我们的主日学要需要服侍，我们的后勤需要服侍，对吧？我们的接待需要服侍，那么你去参与，我们去排班，你要参与在其中，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去服侍的时候主基督在塑造你。你以为你是在服侍别人，你在塑造别人，是的，上帝借着你服侍的时候在塑造别人，但是上帝最深刻塑造的是那个正在服侍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些经文，就不是说哎呀，这些经文是在贬低摩西，说摩西没有基督尊荣。对，摩西没有基督尊荣，但是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摩西是被基督塑造出来的。摩西为什么这么伟大？摩西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摩西是在上帝给他一切的吩咐安排上面他都忠心去服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上帝呼召你给你一个服侍，你说哎，这个我不做，这个我不喜欢，你就少了被上帝塑造的一个机会。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每当上帝呼召你说弟兄啊姊妹啊你来做这个服侍，你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承认我不足，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我能不能胜任，求主你塑造我。阿们吧。你有这样的一个心，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因为谁在建造你啊？基督在建造你。所以工人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和基督是分开的，恰恰相反，服侍的工人是离基督最近的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而且当我们说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的时候，这里面讲到摩西，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是忠心的仆人。阿们吧。所以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说我要去干什么，我要立志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要忠心的去侍奉主，我要忠心的去服侍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不一样。真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忠心从哪里来？忠心从哪里来？从基督那里来。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好像摩西在基督之前，但其实摩西的忠心是从基督那里来。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就能怎么样啊？他就能彰显基督。阿们吧。你越忠心，别人在你身上越能看见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盼不盼望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亲朋好友，早一点信耶稣？你如果盼望这一点的话，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子。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你要让他信耶稣啊，你得像他，你跟他太不像了，他怎么信呢？不是，你要让他信耶稣，你得像基督。阿们吧。你越像基督，你越能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像基督，我们很多时候像法利赛人，你知道吧？我们有些基督徒，哇，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在这方面搞反了。耶稣基督要求我们为我们不信的家人去背十字架，阿们吧。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要不信的家人为他背十字架，你要理解我是基督徒啊，你要知道我怎么怎么样子啊，你必须支持我啊。所以我们以前我去农村服侍的时候，然后有些姊妹讲的话我都觉得有点很有意思。她说哎呀，那个谁谁谁 他丈夫啊，虽然他没有信主啊，但人家可顺服了。他就说那个姊妹在家里面要去服侍啊，她丈夫就去默默的支持啊，然后如果她丈夫不支持啊，就说哎，她那个丈夫不好。我就提醒他们，我说姊妹们，你们搞错了，你们搞错了，不应该是不信的人为我们背十字架，是我们要为他们背十字架。阿们吧。所以你越像基督，你做一个忠心服侍的人，在家里面你也服侍那不信的家人，你去看吧，你的家人是很快信主，因为基督离他们很近。就像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主耶稣一来他就说日期满了，什么呀？什么近了呀？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阿们吧。因为你越像基督，你身边的人就离基督越近，对不对？他们信基督的时间就越短。 你要看到这些。所以真正去明白 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中心体现在我们的服事上，然后我们越能中心服事，我们越能荣耀基督，我们越能吸引人归向基督。阿们吧。摩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摩西？因为摩西特别像基督。我们也要立志去做这样的一个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侍奉者。你若说立志向主忠心，你就要去思想我怎么去服侍，我怎么去侍奉我的上帝。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他所做的，上帝给他的评价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他在神的全家境中。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说在神的全家境中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主去让我们去看到，我说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里面讲的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这是给我们的榜样。第一个我就说我们要像摩西一样有一个心智服侍每一个家人。如果在神的家里面有些人我是不服侍的，请问我还能不能坦然无惧的说我是在神的全家境中？我就说不上，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这对我们来讲也很难。我们知道有些人如果跟你的志趣差不多，有些人的性格是你喜欢的，你服侍他相对容易，阿们吧。但有些人跟你很不一样，甚至他身上带着一些缺点是你不喜欢的，你要服侍他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有时候说哎，那个人我搞不定，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去做吧。我们说如果你搞不定让其他弟兄怎么去做也未尝不可，但是你要向上帝去求，求上帝给你的忠心是在神的全家境中，而你要能够服侍每一个家人，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会愿意说弟兄我愿意服侍你，姊妹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按照真理来服侍你，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而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一定是被基督的爱所融化，你被基督的爱所融化，你才做得到服侍每一个。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再讲摩西。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出埃及记，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其实特别的，你要去思想摩西这个人，特别感动。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他受的委屈多不多？很多。而且摩西受的艰难，最大的艰难是不是来自于法老的追杀？是不是来自于迦南七族的这种来去搞破坏？不是。他最大的艰难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身边的以色列人。阿们吧。那些以色列人经常去挑衅，经常去攻击摩西，但是你看到摩西的那种服侍，我们真的很感动。给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记，如果去读过摩西五经的话，里面记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可拉党的悖逆。就是曾经有一群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呀，摩西啊，亚伦啊，你们专权了，凭什么只有你们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然后可拉党他其实他们是祭司来的，然后他们去攻击摩西，攻击摩西，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可拉党和他跟他在一起的人活活的就下在阴间去了。可拉党被上帝审判，这是明显的，不关摩西的事啊，这是上帝审判。然后结果可拉党被吞下去以后，你知道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吗？以色列没有说哇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悔改，不是，他们再次聚集来攻击摩西，说摩西啊，你让神的百姓受亏损啦，他们想把摩西打死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上帝的怒气就出现，上帝在荣光当中显现，然后上帝跟摩西说你等我把这些恶百姓都灭掉。摩西这个时候马上干什么你们知道吗？摩西有没有说？摩西没有说哎呀上帝你终于为我出手了，你知道你仆人受了多少委屈，现在你出手把他们灭掉吧。摩西没有这样子，摩西就伏在上帝面前为这群百姓去祷告，呼求上帝怜悯他们，你看到吗？所以这些人不可爱，这些人甚至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不敢直接说我们否定上帝，他不这样讲，他们不否定上帝，他们否定谁啊？否定摩西。他们所有攻击点都在摩西身上，你知道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一般不敢说上帝不好，对吧？但是要攻击代表上帝的人，是吧？攻击教会跟攻击牧者，摩西就是这样。但是摩西面对这样攻击的时候，他为这些人祷告，而且有一次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犯罪，然后摩西发现问题了，赶紧叫亚伦说：“亚伦，快去，快去，拿着香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他们当中有瘟疫了。”就是这样，摩西不是说看他们得罪上帝吧，让他们死多几个人，让他们吸取教训， 啊，不是的，摩西不行了，摩西知道上帝的怒气发作，知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很严重，赶紧叫亚伦说，快去，快去为百姓祷告，快去站在百姓当中让瘟疫止住，对不对？这就是服侍每一个家人，因为我被基督的爱所融化。我一想到基督是何等的爱我的时候，我看到神的百姓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是嫌弃他们，我怜悯他们。所以你去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包括传道人讲说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对吧？摩西真的没进迦南地，摩西就是到四十年头的时候，就是陪着以色列人转了四十年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第二代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又在米利巴这个地方说，我们没水喝，我们没水喝。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就着急了，然后上帝跟摩西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能出水。摩西这时候一着急干什么事情，摩西击打磐石，击打磐石，所以摩西就怎么样子呢，摩西就不能够进迦南地，这是圣经上面写的。但是上帝把摩西带到尼波山上，让摩西去看迦南地，其实上帝是在安慰摩西。我们经常把这个理解为惩罚，看吧，就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我让你看你进不去，哼。我们经常这样理解上帝的，你大错特错。上帝是告诉摩西说，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一定带领你所爱的人做到，因为你爱他们。阿们吧。当你爱一些人的时候，你爱这些人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做不了，但你知道这些人能做成的时候，你是很安慰的。但是当你把这些人当工具的时候，这些人能做到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会嫉妒，你会生气，就觉得凭什么让他们做到，我这么忠心我没进迦南地，他们这么多问题他们进迦南地，上帝你不公平。很多人会是这样，但不是。当你像摩西一样说，我要在神的全家尽忠的时候，我知道这些软弱的人居然要做成我做不成的事情，我太感恩了。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就要向上帝去求，主啊，求你让我能爱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让我有一个心智服侍每一个家人。虽然每个人我服侍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我服侍他的方式也许是为他祷告，有些人我服侍他的方式也许是为他端一杯凉水，有些人我服侍他的方式可能要陪伴他走很远的路，但是我要求主让我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尽忠。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在神的全家尽忠的时候，就要像摩西这样服侍每一个家人。当我们的教会，我们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这个教会它不复兴是不可能的，这个教会它没有热力是不可能的，这个教会传福音没有见证是不可能的，它会大有能力见证基督。阿们吧。而且软弱的人来到当中的时候，他就有安息，他不会说，哇，我很软弱，我怕来到这里这些人都很牛，然后嫌弃我怎么办，看不起我怎么办。没有，他说居然这个教会来到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想来服侍，我愿意。阿们吧。而且我也盼望成为这样的人，将来在我身边的每一个软弱的人我都千方百计去服侍他。这样子你就是像摩西，这样子你就是像基督。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就是我们教会要走的路线。这个不是精兵路线，但是这是真正的天国精兵的路线。阿们吧。你要去看到。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到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越是忠心服侍的人，我们越有盼望，越能勇敢。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的话，经文上面说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而我们要能够把这个盼望这个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就是你忠心服侍。你越忠心服侍，我跟你讲，你的胆量越壮。为什么？因为你越忠心服侍的时候，你接触的恩典多，你见证的恩典多呢，还是你见证的少？你会见证多。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没盼望，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胆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们看见上帝看见的太少。阿们吧。你看到那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去探，探完了以后十个探子回来报凶信，两个探子报好信。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因为那十个探子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没看见。那十个人说，哇，迦南地有亚纳人，个个都是巨人，应该比姚明还高， 个个两米多高，哇，又粗又壮，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像蚂蚱，他们看我也像蚂蚱。而且我看到迦南地的城墙又高又大，我们根本不可能得着。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看见什么？约书亚和加勒看见神的恩，说，哇，你看到那个葡萄这么大，你看到那个地方它的那些土产这么好，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明证。他们看见了神的恩典，他说我们看见的是那个地，他们拜的偶像在耶和华面前早就跑了，我们去必能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因为看见的恩典多，所以他们的勇气就大，他们的盼望就大。阿们吧。服侍的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服侍的根源力量的源泉在于什么？在于恩典。而你服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你服侍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主啊，我要看见你的恩典，我要看见你在这个人身上的恩典。这个人今天很软弱，我要与爱哭的人同哭，我要陪着他哭，但是我不是仅仅陪着他哭，我要在他身上看见你的恩典。我看见你的恩典，我就有信心，我知道他一定从死荫的幽谷当中走出来，他走过流泪谷，但是他一定会欢呼的。阿们吧。今天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做了美好的事工，他要去做见证，我要在其中看，透过他做的事情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然后我越多看见神的恩典，然后我就越有盼望，然后呢我越勇敢。阿们吧。因为在上帝的手面前，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力量加起来跟上帝比几比几啊？无穷大，比 0.00001， 对不对？就是这么大的差距，你明白吗？所以当你经常服侍，你经常在服侍当中紧紧抓住恩主，紧紧抓住上帝的恩典，你多多看见上帝的手，这个时候可夸的盼望还有那勇敢的心。其实这里面那个胆量，我们经常在圣经当中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坦然无惧。你这种勇敢，你这种坚定，你这种不惧怕的心就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啊，你想做一个勇敢人，还想做一个胆怯的人？你如果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多去服侍。你不要只是在那里给自己打气，我要勇敢，我要勇敢，我要勇敢，你给自己再打一千桶也勇敢不起来。但是当你去服侍，你就越来越勇敢。我们是想经常做一个经常绝望的人，还是经常有盼望的人？你要想做一个有盼望的人，你去服侍。你越多的在教会当中服侍，你就越有盼望，因为你在服侍当中看见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你在后勤，你在灶台，你在门口接待，你在祷告，你在守望，你在为最小的一个小子递上一杯凉水的时候，你透过那杯凉水你都看见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和胆量是这个世界磨灭不了的。而你成为一个有盼望有胆量的人，请问你的生活样式和你经常没盼望没胆量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来教会绝对不是给你百上加斤，来教会真的是让你增加分量，是干嘛？给你加油的。阿们吧。你见到哪个车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说，哎呦，我的车的重量又增加了，我不想加，会不这样子？不会，他说给我加满，对吧？但是现在油太贵了，就是，对不对？是吧？如果能，你到教会是免费加满呢，对吧？把我的心灵的油加满，然后我就特别有力量。阿们吧。而怎么加满，不仅仅是听到，不仅仅是大家一起聚集诗歌敬拜，而是说，主啊，我在你的教会当中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参与什么服事。阿们吧。你越多的服事，你就越有力量。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全家敬中，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就这里面还讲到一个，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干什么？坚持到底。其实忠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坚持到底，同意吧？一个人说我忠心三分钟，我们一般就会说你的忠心有点问题。那你说不，我忠心三天还是有点问题。真的忠心就是坚持到底。阿们吧。你越能坚持到底，其实你就会越不一样。而且我们坚持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当我们坚持服事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宽广。你越坚持你越宽广，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突破是在坚持当中突破出去，对不对？因为你坚持服侍，你去坚持到底的时候，你去服侍的弟兄姊妹其实就越来越多，然后你的能力就增长，所以你就宽广。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刚才也讲，服侍的人的人一定要学会饶恕，一定要学会饶恕。为什么？不服侍的人在饶恕的需求上面不大，因为你要服侍别人的时候， 那么你服侍人是不是你一服侍他就说谢谢你姊妹，谢谢你弟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服侍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菜做咸了，对吧？你去服侍的时候他说哎呀那个姊妹哈，如果这样子就更好一点，是吧？哎呀你那个视频啊就拍的这样子就更漂亮了哈，然后你也不能再拍第二遍，对吧？然后哎你越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不做不错，做多错多，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要学会饶恕，但是你越饶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越饶恕你是越宽广呢还是越狭窄？越宽广。你就开始你越多的服侍，有些人原来你是别说服侍他了，你跟他接触都接触不了，但是因着你真的有一个立志说我要服侍每一个家人，然后你的那种饶恕的心在增长，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你不能容忍的东西你在能不单能容忍，甚至你还能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看见上帝的恩典，你甚至能欣赏在他身上的优点。请问你现在是变得更狭隘还是更宽广？你变得更宽广，而这一切跟服侍是分不开的。所以不要想，所以有些人人都是很诡诈，有些人不服侍但是又怕别人说他狭隘，所以他就用嘴巴宽，是吧？嘴巴很宽，管很宽。不是的，真正的宽广是在服侍当中，你越服侍你越宽广，而且你越忠心你就会怎么样子呢？你其实就越能飞跃，你就会飞跃，包括我们说你超越恐惧。就是我在这里讲一点点就是时事哈，就大家之前不是看到有一个说什么，有一个叫什么叫吴阿平，是不是？然后在南京的一个什么寺院里面供奉了日本战犯嘛，对吧？你知道他为什么供奉日本战犯吗？我们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啊他是有一个慈悲的心，不是。这个其实在日本的神道教在中国的迷信当中都有，这叫恶灵崇拜。恶灵崇拜你们明不明白？你知道我们以前的为什么关羽被封神？因为关羽太饿了，说关羽被杀的时候头和身子在两个地方，然后民间传说就说他很凶，所以他很凶的话他会搅扰我们，所以为了不让他搅扰我们，我们就给他一个牌位来供着他，然后说你别搅扰我了。其实这个吴阿平就是这样，他是之前参观这个博物馆，然后讲到那些日本的那些这个抗我们抗日战争时候在中国犯下那些很可怕的战这个罪行，然后杀人如麻，他就受搅扰，他回家以后睡不了觉，他失眠，他精神就受了刺激了，然后就其实就是确实一定是有灵界的搅扰。这个时候他去求一些人说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解决的方法就供奉他们，你供奉他他就不搅扰你，这是不是讨好啊？这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恐惧？恐惧，你明白吗？所以他因为出于恐惧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被这些辖制，所以你要明白他不是因为慈悲，他是因为害怕。其实这个吴阿平很可怜，但是我们那些网民更可怜，我们那个网里面就一发这些事情就要把这个人弄死，其实他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你知道吗？那我们不讲那么远，我们再回到我们说的弟兄姊妹，当你在基督里忠心去服侍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你要饶恕，你知道饶恕的前提是什么？饶恕的前提是心灵强大，是有爱。然后圣经约翰一书有一节很宝贵的经文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就将惧怕除去。阿们吧。所以你越去服侍的时候你越领受主的爱，你越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的心灵就越强大，你就越能胜过恐惧。我们其实很多反应都是因为恐惧，为什么我们会先下手为强？为什么我们会攻击别人？因为我怕。阿们吧。我怕我来不及打他他就打到我了，所以我先打他让他怕我，是吧？对不对？我们先害怕他让他恐惧啊，我觉得我就安全。不，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当我们去用爱心尽忠的去服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境界会飞跃的，你会越过恐惧，你会胜过恐惧，你会被爱所得着，然后你用爱去服侍，这个时候你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都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问题。我说我们这些忠心服侍人我们可以有什么期望？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个期望，我们能够什么呢？我们能够得着盼望。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 PPT 上面，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灯塔，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为什么用灯塔这个图片？你知道吗？忠心侍奉的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就如同灯塔一样，他能看见基督的光，然后基督也透过他来发光，帮助更多的人干什么？归向基督。阿们吧。那么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去我用忠心 去服侍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指望？我说我们有好几个指望。一，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吧，我们一定能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在摩西临死之前把他带到尼泊山上，不是羞辱摩西，不是让摩西带着遗憾死去，而是上帝特别爱他这个仆人，上帝特别喜欢他这个仆人，说我把你带到尼泊山上去看，你虽然没做到，但是你服侍的这些人将来要做到的事情，你虽然没得到，但是你所服侍的人将来要得到的地方，整个迦南地在你的眼前，你去看吧。摩西看到的是什么？摩西看到了神的荣耀，阿们吧。所以忠心服侍的人，他会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当我们真的这样的忠心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看见是很远的，因为就像灯塔一样，灯塔在这一个地方，但是它的光照的远不远啊？很远。所以当我们忠心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能看见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阿们吧。就像在尼泊山上的摩西一样，就像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我自己虽然达不到，但是我所服侍的教会，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终有一天他们要达到，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盼望，这个就是我可夸的盼望，对吧？连主耶稣都是这样说的哦。主耶稣跟门徒怎么讲？他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小的事还是比我更大的事？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个话就有点受不了，说谁能超过基督呢？不是超过基督，而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他的教会在地上一直存在到他再来，阿们吧。我们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明白。而且当我们在神的全家尽忠的时候，你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就如同灯塔，你就如同灯塔一样，因为你看见了在天上的福音的灯塔，那个福音灯塔的光照到你的灵魂里面去，你的灵魂就被照亮了，然后你就成了在地上的灯塔，阿们吧。你就成了在地上的灯塔。而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让在海上在黑暗当中没有指望的人看见就能有指望的人？你忠心侍奉，你忠心服侍主，你忠心服侍主的教会，你忠心服侍你的世代。你看到在圣经当中讲到大卫，讲到那些信心伟人的时候，经常盖棺论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评价，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个世代就在主里面睡了，对吧？讲到基甸服侍了他那个世代就睡了，我们也是如此。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光，然后上帝在我们身上发出光来，让我们去引导一个又一个的迷茫的灵魂去找到回家的路，找到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要建造成这样的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向主忠心，建造成为一个忠心服侍主，建造成为一个彼此忠心服侍的教会。这样子我们就是建在山上的城，这样子我们就要让人透过我们教会来看见基督，来看见我们的上帝，然后众人都得安慰，我们也大得安慰，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忠心的使者，你是我们忠心的头，而且你也塑造摩西，也塑造我们，让我们有忠心。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老我里面我们有狭隘，我们有苛刻，但我们唯独缺少忠心。但是主，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可以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立志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塑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向你有忠心的教会。你也塑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承认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总有一些人我们是不想去服侍他的，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愿意去服侍你给我们加在身边的每一个灵魂。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越是服侍我们越有盼望，我们越是服侍我们越是勇敢，因为我们能看见你的恩典。所以求主你把你这样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得胜。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 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